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节，第五章第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条件才能进天国。那个条件是什么呢？条件就是我们这些做主门徒的义。因为我们知道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门徒来到主面前，所以这一段话是主对门徒说的。我们感谢主，有一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相信他。但是不止如此，主今天也呼召我们来做他的门徒，来跟随他。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门徒有一个义。那么这个义呢，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在这种情景底下呢，我们才可以进天国啊，在这种情底下才能够进天国，否则的话，主的话说断不能进天国。那么这里的你们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意思呢？下面我们的主就举了六个例子来解释它啊。比方说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就是不可杀人，就是21节。但是呢，这个文士的意思是什么？文士的意思就是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祸。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门徒的意义是超过文士和法利赛的意义，换一句话就是旧约的意义啊。那么比方说第3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义。只是我告诉你们，不可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那么这个就是文士的义，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些义才可以。我们的敌人打我们的时候很高兴就回去了，他没有意思要砸，他没有意思这个要打我们的左脸。是谁叫我们左脸转过去的呢？是我们的主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能够转过第二个脸。因为基督的生命是个超越的生命，所以那个义呢，乃是超越的义，是超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那么下面呢，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也是文士和法利赛的义。但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就是门徒的义了。那门徒的义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这里的生活有个模式的，下面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么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有什么赏赐呢？那这个爱是爱，但是不是完全爱，只有一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爱仇敌，那个就是一个完全的爱。所以下面呢，你看见第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这里的完全不是指的圣洁的完全，这里的完全指的爱的完全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有一个爱叫做完全的爱。什么时候我们爱完全了，什么时候我们不光爱可爱的，我们也能爱仇敌，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门徒的意义。所以将来我们能不能进天国，乃是断定，乃是决定于今天我们愿意不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来做他的门徒。那么还有一节圣经，我们来看一下，复习一下第七章21节，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那这里的进天国很明显是指将来说，为什么下面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原文是我从来不称许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在这里所说的天国，那主要就是指着将来那个千年国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进天国和进天堂有一些不同。进天堂谁能进天呢？信耶稣的就得着永生。所以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这些人都在新天新，都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是有份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我们蒙了恩典，我们都要进到天堂。但圣经说的天国，我们说过这个天国呢乃是神的国的一部分。那现在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就清楚了，那个上面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的，那天国呢是特别指着神国里面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么这个神国里的一部分呢，那就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再加上千年国，那这一段呢叫做天国。那么等到永世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么这个就是天堂从天而降。所以我们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进天堂是很清楚的，主的话告诉我们信耶稣就要得着永生。但是进天国呢，那特别是指着来世的那一部分。那大家看哈，这个最下面有一个，那么根据马太福音24:3，这是今世。但是圣经呢还讲到来世，这个来世呢特别是指着将来的一千年说的，千禧的一千年说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永世啊，所以这是圣经今世来世和永世是这样分法的。那么所以呢现在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国度呢，乃是将来主回来以后要开始一个千禧年一千年的国度来说的。那么好，那么大家呢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看过了，你如果看这个图的话，你看到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说上面呢有属天的部分，下面有属地的部分。原来天国呢可以分作两个部分，那么属天的部分呢，那就是圣经说是他们父的国，这些人都是义人。那么这些义人呢有一个国，这个国是他们父亲的国。所以在这个国度里面，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国王和这些老百姓是同样一个生命的。我们知道普通一个国那个君和臣，这个有做君王的，有做百姓的，所以那个关系是君臣的关系，没有生命的关系。但是呢这里讲到他们父的国，所以可见呢这个他们这个国的国王是他们的父，而这些老百姓呢通通是王子。所以这是个很特别的国。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些凡是从神生的，我们应该都有份于这个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乃是指着天国的属天的部分。那么毫无疑问，我们这些人到了那个时候要和主一同发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人发光好像太阳一样。那太阳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慢慢我们就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你看见就好像太阳一样。那今天呢人看不见，到那一天呢我们的主就把它摆列在天空。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众子显现的时候，因为现在万物都在叹息，因为这个世界慢慢就衰老了。那么他们等候什么呢？当然等候我们的主回来。万物都浮在虚空朽坏之下，那么到了那一天，你看等到众子显现，就是神把这些人摆在空中的时候，那弟兄姊妹，那这个就是千年国的情形。所以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般的子孙呢像地上的沙那么多，指着以色列人说的，还有一般的子孙呢像天上的星那样。 我们知道天上的星都是由太阳升亮的，你若仔细去读天文就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看不见，现在我们主耶稣作王大家都看不见，所以我们知道教会的时代今天呢可以说是隐藏的国度。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主是作王的，那是毫无疑问的，但到那一天大家都要看见我们的主就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那么弟兄姊妹，神就把我们这些人就摆列在空中，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就叫做进国度，我想这点是很清楚的。那么人子的国呢就是属地的部分，那么属地的部分呢简单的来说是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所谓的弥赛亚国，特别是指人子的弥赛亚国。那么还有一个国呢就是神从创世以来所预备这个国。那么这个我们要不要再复习一下，我们其实讲过了，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国。那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为我们预备的，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国是创立世界以前，主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所以那个福气是天上的福气。所以要记得以弗所书所说的是创立世界以前，我们还没有这个，我们世界还没有开始，你知道说他就已经在爱里面就拣选了我们，所以那个福气呢是天上的福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这些享受天上的福气的人，将来我们的福分乃是那个属地天国里面属天的部分。不过那个时候在地上不要忘记有一个国叫人子的国，也是弥赛亚国，那么我们等一会会讲得更仔细一点。那么同时呢，除了弥赛亚国还有一些外邦的国，还有一些外邦人。那么我们知道说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里讲到有分，就是你看这个万国呢就分成绵羊的也分成山羊的，所以我们的主就对绵羊国说，那么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那这个国是什么国呢？简单来说就是启示录所说的，我们知道等到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那么我们都知道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和这个当时神为这个这些人所预备的，就是为这个世界人所预备的有一个国在那里的，那么这个呢也是这个地上的属地的部分所有的。所以简单的来说，那个时候在地球上，那么我们叫社会的秩序还仍旧照常，有人还是生儿养女，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也有许多的秩序仍旧在的，人际的关系，有的人也仍旧生儿养女，那么我们叫这些人那个时候还在地上。那么这些人呢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到了那个时候，这个犹太人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看见我们的主原来就是当初他们所钉十字架那一位，结果他们想到他，结果他们发现那个弥赛亚来果然来拯救他们，但他们最难过的就是他们看见他们发现说原来他们所钉十字架所拒绝的那位主耶稣竟然是拯救他们的救主，所以他们就懊悔，最后他们就相信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到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因着得救的缘故，所以呢神就让他们做祭司，那么整个以色列国就变成祭司的国度。大家不要忘记在这个西乃山下，神当初的对于以色列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成为祭司的国度。那祭司的国度什么意思？祭司有两个功用，一个这个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来，还有一个呢把神带到人面前去，这是祭司所做的。比方说今天人犯了罪了，牛和羊是祭司把它牵到神面前，然后 献上献祭的。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你知道说祭司乃是代表神来到人中间来。所以我们知道神当初呼召以色列人，他的目的让他们在地上就是做什么呢？就是因着他们的缘故，叫这个耶和华的知识能够充满大地，像水充满海洋。当然是很可惜，弟兄姊妹，你这以色列人失败了，这个国从来没有实现过。那么什么时候那个祭司的国、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这个真的实现了呢？那么我们知道是在弥赛亚，就在千禧年的时候，千禧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世界上还有邦国，还有列国。那么不要忘记，那么他们呢就进到这个千年国里面。那么这个国呢，可以说就是从创世以来神为着这些人所预备的啊。所以我想简单的来说，这个天国呢是属天的跟属地的。属天部分我想我们是清楚了，属地的部分呢，你发现说有弥赛亚国，或者说有这个祭司的国度，那么还有呢就是一般的列国。那么我们知道，那他们呢，这个一般的列国，他们所承受的国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从那个创世以来那么为他们所预备的。所以大概的情形是这样。那么现在我想我们稍微的要再进一步，那么到底圣经里面怎么形容这个属天的部分？到底只能一千年，那么我们这些进天国的人，那么到底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我们要就着主的话，那么让我们来，就是叫我们能看着来看得清楚。然后呢我们再回到属地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对我们比较切身的是属天的部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属地的部分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是我们办公的地方。因为主告诉我们说，将来我们与主一同，如果今天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到了那一天呢，我们就要和他一同作王。所以圣经就用比喻，有的人要管五座城，有的人要管十座城，那就指着那个时候我们在地上工作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虽然是讲到属天的部分跟属地的部分，但这个中间呢有相当的关联的。但是我们首先呢，我想我们要来看到底这个千年国里面到底做些什么，到底有哪些事情。那么首先呢，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看几节的圣经好不好？比方说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一节，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天国呢，原来有一个宴席。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代表的乃是旧约的圣徒。那么旧约的圣徒到时候他们也要复活，所以到了天国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知道说有人要和他们一同坐席，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第二十五章，马太二十五章马太二十五章第一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然后我们看这个第十节，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告诉我们说，同他进去坐席，然后呢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新郎来到的时候，那么这个聪明的童女呢就能够一同进去坐席，因为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同他一同进去坐席。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有个宴席。那不光如此，我们来看下面那个比喻，就是那个仆人的比喻，这个一千两、五千两，这个五千、一两千、一千的银子。你看这个第21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如果你把这两个比喻放在一起的话，那前面是与新郎一同坐席，那下面说你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这里都是讲到这个讲到坐席。然后呢，我想我们再看第22章，马太福音22章，第2节，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然后呢，我想我们再这个第5节，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毁坏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上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那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这个也是讲到将来有一个娶亲的宴席，那么这个特别是指着将来到了千年国的时候，在天国里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宴席说的。那么这里讲到娶亲的宴席，那这里的礼服不要忘记，这里的礼服啊，根据那个时候的习惯呢，如果你被请到请赴参加，特别是王的宴席的话，那个礼服不是你自己准备，那个礼服呢是王已经替你预备的，所以你需要穿上才可以。那么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就是启示录第19章。19章第7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么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原来呢在千禧年里有一个宴席，那个宴席呢事实上是羔羊的婚宴。所以呢，我们凡是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就有福了。就有福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千禧年的时候有一个宴席，那么这个宴席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凡有份的，凡是能够被请赴羔羊婚宴的就有福了。那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他们不是心腹，我们知道说这个心腹呢是已经预备好了。那么这个心腹怎么预备好了呢？因为他蒙恩，第一他蒙上恩典，所以不要忘记他是个蒙恩的人，是个得救的人。不过呢，因着他所蒙的恩典呢，他就得以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不要忘记这个细麻衣呢，并不是他得救的时候穿的那件衣袍，不是，因为他已经蒙恩了，他得以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下面马上就告诉我们说，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这个就是说，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然后圣灵呢就在我们身上工作，那么就做刺绣的工作，一针一线的在我们身上工作，那结果呢，这个就是那个细麻的衣服。当我们接受圣灵雕刻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圣灵的果子，那那个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吗？心腹是怎么预备好的呢？预备好的这些人是谁呢？就是这些人，他们呢，他们蒙恩典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这个事实上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能够有份于这个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这些人呢就有福了。那么除了新妇之外呢，我们知道其他的就是新郎的朋友，那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新妇当然是指着这些蒙恩这个得救的人说的。那么不过这里是讲到那些已经预备好的新妇。所以我们知道说，将来呢，我们在千禧年乃是与主一同坐席的。那么这个宴席到底有多久呢？那我个人的领会是这样，因为你知道哈，在这个十九章这里讲到，心腹也自己准备好了。这个心腹原文是妻子，其实是妻子。但是为什么翻译的人当把它写作心腹呢？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参加婚宴。所以这个妻子实在是心腹，所以这个翻译并没有错。就是说你根据上下文呢，是可以翻作心腹。那么我们这在旧约里面，这个所有订了婚的都称作妻子，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许配的这个都叫做妻子。所以呢，这里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么然后呢，羔羊婚宴的时候的，那么特别在羔羊婚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所有的妻子都是心腹。那么现在我们怎么知道？那么但是呢，根据圣经呢，好像给我们一些暗示。这个暗示呢，就是这个羔羊的婚姻呢，可能是一千年。那我们怎么知道是一千年呢？我们看21章，启示录21章。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你看见经过了一千年了，结果圣经说还是新妇。所以我们知道说，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也许圣经没有明说，也许就在那一千年，就是整个的婚宴呢，那个大概能够为有一共多久呢？大概是一千年之久，啊，所以我们知道过了一千年以后，圣灵还是说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那么我想这个是主的话，大概很清楚有这样的暗示。那么。但是这个并不要紧，详细的我们不知道。圣经乃是用这些图画来让我们知道说，将来呢，我们乃是要与主一同作席的。那么不止与主一同作席，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就在那一千年也要与主一同作王。因为今天凡是我们与他一同受苦的，到了那一天，我们就要与他一同作王。我想主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那么特别讲到千年国的时候，1020章讲到千年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说是那头一次复活的有份的有福了。那么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这些人是有福的，他们能够与基督作王一千年。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在千禧年的时候，我们一面要与主一同坐席，进去享受主人的快乐。那么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我们的工作乃是与主一同的作王。那我们的生活呢？那就是与主一同发光。那么，所以主把我们摆列。把我们呢这个摆列在空中。所以这些呢都是圣经用这些话来形容，到了那一天我们就要与主同在。所以你记不记得这句话，也就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所以我们知道说与主一同发光，就是我们与主一同同在。所以多半的时间呢，多半的时候我们是在天上，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责任，所以呢我们能和主一同作王。那么这样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五座城十座城，那个乃是用幅图画告诉我们说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想这个是主的话很清楚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可以从圣经里面大概知道将来这个千年国里面属天的部分有哪些事要发生。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启示录，我们来看看启示录。启示录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然后呢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个前面二章三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呢，我们的主对七个教会说话。那为什么对七个教会说话？如果你仔细去读，你发现原来和整个启示录主题发生关系。这个启示录最后当然是讲到新天新地，讲到新耶路撒冷，但在新耶路撒冷出现以前有千年国度与主一同作王，那些得胜的，那么这个第一次这个复活的有份了，这些人就有福了，那么他们呢与基督一同作王。那我们不要忘记，那么这个是很明显讲的国度。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圣经，你就会发现说呢，这个在国度里面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东东是得胜的，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清楚的。那如果当然在勇士毫无问题的，到勇士到了这个新天新地，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有一个特点，那圣经告诉，那么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结果他们就承受了新耶路撒冷，没有问题，个个通通是得胜的。因为国度的生命必须是个得胜的生命才能够配得上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到这个二十章那里说，以头一次复活有份了，有福了，圣洁了，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么这个是二十章，这个是快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说圣灵在已经第二章第三章就已经在那里埋下伏笔了。所以这里不光写信给七个教会，我们知道说在教会里面，你知道今天圣灵做什么工作呢？凡这个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那么弟兄姊妹，圣灵到底对众教会说什么话呢？当然有责备的话，有称赞的话，但最重要的，你看见对于七个教会，这个叫七个教会是当时在小亚细亚的的确确有的七个教会。那么这个七个教会也代表教会历史里面的教会的七个不同的阶段。不管你从哪个角度去看，那么圣灵在对每个教会说话的时候，他都呼召得胜者。所以你看见吗？讲到以弗所的教会有责备的话，因为他们从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么然后呢，下面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一面有得胜者的呼召，另一面有得胜者的奖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到国度的奖赏，我们讲到从天上来的奖赏，当然普通我们讲到有冠冕来说的，那么像冠冕了，这个都是指着我们将来所得的奖赏。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要知道说到底一个得胜者在教会中得胜的，你看你很明显神给他们一些奖赏。那个奖赏是什么呢？他说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的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么这个第一次就是神对这个主对于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好像我们还不很清楚。但是如果你再仔细看下面，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看推亚推拉，推亚推拉是第十八节，你看啊，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那么这里面有称赞的话，有责备的话。 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忍耐等等，这称赞的话，但是后面也有责备的话，说到他们的光景。然后呢，讲到二十四节有安慰的话。至于你们推啊推啦、啊，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奥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是什么？这是勉励的话。但是问题不要忘记，主在这里对推啊推啦、啊、讲话的时候，他说的他要来，他就一直等到我来。然后二十六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那弟兄姊妹，这个得胜的人这里有一个应许啊，这个应许就是要用给他权柄，叫他制服列国，而且用铁杖来管辖他们。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十九章，你看看十九章，十九章你看了吗？这个第十五节，那这个在这个地方，十九章十五节不是指着得胜者说，是指着我们主来说的。因为下面你一看是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说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那弟兄姊妹，这个特别指着我们的主在千年国的时候，你还记得吗？这个地上有列国的，那么结果呢，主有一，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完全顺服的，虽然是千年国，虽然是千禧年，那么虽然那个时候地上是充满了繁荣、充满了和平等等等等，但是你看罪还仍旧在地上。那么因为罪还仍旧在地上，还有许多的背叛，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所以我们的主在什么时候用铁杖管辖万国？不是今天，今天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他乃是神的羔羊，乃是等到主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乃是大卫的狮子。所以到那个时候他用铁杖来管辖万国。那我们要问，主在什么时候这样做？当然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当然是千年国的时候，因为地上有列国嘛，很明显地上有列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呢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那么因为我们的，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与他受苦，我们就要与他一同作王，所以他怎样用铁杖管辖万国？那么根据什么呢？根据这个启示录第二章那里对于推亚推拉教会的那个应许，这个说话的时候，他那个得胜的讲应许是什么呢？他说那得胜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要用铁杖辖管他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得胜的奖赏啊，乃是指着在千年国里面所发生的事，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这里讲到奖赏，不是指今天，指着将来的奖赏说的。所以你读到第三章第二章的时候，这里就非常非常清楚了。这里明明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得胜的话，我们就能与主一同作王。这简单就是个意思，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那么这个什么时候你去领这个奖赏呢？那换句话说是千年国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在启示录前面二章三章在这里讲到得胜者的呼召，讲到得胜的奖赏，那个奖赏都是指着千禧年的时候说的。所以这里很自然的就把千禧年的种种显给我们看，你只要看这里得胜者的奖赏，你就看得很清楚了。比方说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比方说这个老底家，我们来看老底家第十四节，就是第三章十四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的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等等等等。然后呢，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弟兄姊妹，因着我们主得胜了，所以你看见圣经说他是在父的宝座与神同坐。那我们这些人呢，如果得胜的话，主怎么应许呢？他说我要赐给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稀奇不稀奇？ 所以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这个奖赏什么时候呢？这个奖赏当然到千禧年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在千禧年属天的部分，那么你看见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而且呢，我们要和他同在，乃是与他在宝座上同坐的。我想这个很清楚的，啊，所以你看见这里讲的得胜的时候，很明显的也是讲到千禧年的情形。那我们再看一个，比方说第二个，给示没拿，这个示没拿呢，你看哈，示没拿这个第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这什么意思？那许多时候呢，我们要解释，但这里不是指第二次的死啊。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经过第二次的死的，但这里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可以不必受第二次死的害。那么这句话是怎么解释呢？这句话呢，我们就需要回到启示录第二十章那里，你看二十章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两节圣经一对照，你就很清楚了，为什么这些人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呢？因为他们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么这些人什么人呢？这些人就是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对示没拿教会呼召得胜者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奖赏还是千年国度，还是千禧年。所以我想很清楚，所以在这里我们三个地方我们看得很清楚了，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断定其他的。所以现在我们回到第一个，回到以弗所。那以弗所那个得胜的奖赏是什么呢？他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那弟兄姊妹，这个生命树啊的果子应该在新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很有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那个时候与主同在，当那个时候我们的家在天上，我们与主一同发光的时候，那我们已经得着一个复活的身体。但这个复活的身体呢，还是需要食物的。不过那个食物是什么呢？那个食物乃是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所以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他说今天的新耶路撒冷啊，在天上，等到最后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新耶路撒冷要降到地上来。那么大概，这是大概，我想这个我们不能肯定的，大概就是在这个千禧年的时候，这个新天新地呢就从天上就降到空中了。那我想这不光一个圣经学者，好几个圣经学者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想我们不需要太认真，因为事实上你不必要断定说他是不是已经到空中还是在天上，这个不是难处的。我们说过那个时候那个身体呢，我们的身体已经是复活的身体。但是呢，你从这一节圣经给我们看这个属天的部分，很明显的，你看那里面有神乐园的果子。神乐园的果子在哪？生命树果子在哪里？生命树当然在新耶路撒冷，没有问题的。所以根据这一节圣经，有的人相信说，也许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已经降到空中了。但是我再说，这不是难处。如果它仍旧是在天上，那么不要忘记，的的确确，生命树的果子是在新耶路撒冷。所以我想对于一个对于一个复活的身体来说，在空中在天上是一件事情，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那是属天的部分。所以属天的部分毫无疑问的，那就是说我们呢，不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享受了新耶路撒冷那个福气，虽然到了新天新地，到了最后永世的时候我们要住在那里，但事实上呢，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享受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所以这个很清楚的。然后呢，现在我们来看，如果这个，那么这个很明显是属天部分里面所要发生的事。然后下面我们看别加摩， 就是第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然后呢，下面第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特别讲到隐藏的玛纳。大家都知道说，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在约柜里面摆了三样东西，对不对？一个就是隐藏的玛纳，还有呢就是法版，还有呢就是亚伦的杖。那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呢，在这个在天上的圣殿，在天上的约柜里面，那么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有那个隐藏的玛纳。主说，我必将隐藏的玛纳赐给他。所以我们相信说，到那个时候，你看见隐藏的玛纳也变成了我们的赏赐。那这个都是属天的，很清楚的啊。那么然后推亚推拉我们讲过了，我们看撒迪的，这里给我们看见第撒迪，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那什么叫这样穿白衣呢？你要看前面第四节。然而在撒迪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我们知道挪亚是与神同行，对不对？但是将来呢，我们到了千年国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穿白衣与主同行。所以你只要穿白衣，就表示与主同行。我们不只是与主一同坐席，不止与主一同发光，不止与主一同掌权，而且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要与他一同，与主同行。那么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父众使者面前承认他的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那个时候，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属天的情形啊。那个时候呢，你看我们的主要在父和使者的面前承认我们，你看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然后呢，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腓立帖腓第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吗？还是有殿。到了新天新地呢，到了耶路撒冷呢，就没有殿，到新耶路撒冷就没有殿了，因为羔羊和神就是，所以那里很明显。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告诉我们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不过那一天还没有来到，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在那个在千禧年的时候，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是从天上从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个时候已经有新耶路撒冷，而且它也是这里说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但这里没有说降到地上，所以有的人也就根据圣经，很可能新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呢是降在空中。但是我想这个并不重要，要紧就是说，所以在天上的是和新耶路撒冷发生关系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凡得胜的要在神的殿中做柱子，而且呢他又要将神的名还有神城的名还有就是主的新名都写在他的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把这个七个教会每一次得胜者的护照，你看看那个得胜者的奖赏，你就知道说将来我们在天上，在千禧年的时候，我们要得何等的奖赏。所以我想圣经就是大概的啊，我们不知道详细的，我想是要给我们许多的惊喜，到了那一天我们就知道了。但是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说我们这样的望着标杆直跑，我们就是要为着要得着从上头来的奖赏。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 这个千禧年国度乃是我们的奖赏。而奖赏什么意思呢？进天国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着与主一同作王，指着与主一同坐席，指着与主一同发光，指着与主一同同行。那么同时，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新耶路撒冷那个生命树要做我们的供应，所以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啊，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就做启示录所能给我们看到的。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大概将来在属天的部分是有什么些事情要发生。那最后呢，我想我们要回到属地的部分，因为这一部分也是很重要的。那这一部分事实上，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回到旧约圣经，你看见说在旧约的这个十七本的先知书里面，那包括其他部分旧约圣经的预言，那么可以说他们花了很大的篇幅，就是描写将来的那个千禧年，就是描写将来那个国度。所以你我们要知道说，你如果大家明白，那就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的的确在千禧年的时候，这个地上有一个国度，那这个国度呢乃是和神的工作呢发生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那我想我们为着讲到属地的一部分，我想我稍微的解释一下，因为这里一面是讲到这个从创世以来所预备的国，还有一个就是人子的国，就是讲到弥赛亚国。那么我想我在这里稍微的这个很快的解释一下。那弟兄姊妹都知道啊，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神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就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赐福给他们。所以神当初给亚当有一个福气，那么这个福气是什么呢？要他就对他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那现在呢，神要赐福人，当然神巴不得有一天人能够拣选生命树的果子，如果他把生命树的果子接受到他里面来，那么神在人身上的目的就能够达到了。那么为什么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呢？神为什么把人放在地上呢？一面要叫他们遍满地面，但是说要治理这地，而且呢要管理，管理什么呢？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宋山杰博士说，他说圣经事实上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要人做海陆空的大元帅，那不光是管理海里的，而且空中的还有地上，所以的确是海陆空的。所以如果我们认识神的旨意的话，我们知道神把人放在地上是要他们代表神来掌权的，换一句话说，有一个国为他们预备的，那个国乃是根据神对他们所赐的福。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国呢乃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所预备的国，如果人那个时候就吃了生命树的果子，那么很自然的他们的的确确能在地上彰显神的权柄，一面彰显神的荣耀，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能够这个为神掌权。那为神掌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知道在这个以前天使已经背叛了，那天使背叛了以后，我们要知道说神如果对付撒旦，他很容易就把撒旦捏死，因为他是创造者，撒旦是被造的。但这样呢，你只能够彰显神的能力，不能彰显神的智慧。所以为着在宇宙中还有其他被造，还有其他天使没有堕落的，所以为着他们的缘故，弟兄姊妹，你看在神的智慧里面就创造了人。他创造的人什么意思呢？他要用另外一个受造之物来对付这个受造之物，因为撒旦本来就是神所创造的，是受造之物。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不是创造者来对付受造者，那这个没有什么稀奇。我们的神只要一吹灰，他就没有了。所以所有的人都会说，你是神，你当然你知道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些受造的人。所以神不这样做，神怎么做呢？因为这个缘故，有一天神就创造了亚当，创造了夏娃。那么亚当和夏娃也是受造者，那么现在神要用一个受造者来对付另外一种受造者，用我们这些人来对付撒旦。那怎么对付法呢？很简单，我们不可能独立的， 所以呢，他就让我们有一个拣选，就是在生命树跟善恶树中间做个拣选。如果拣选生命树，因为这个生命是个依靠的生命，我们就能与神联合，我们就容易站在神这一边，我们对神的旨意说是，对撒旦说不，那这个时候呢，撒旦就蒙羞了。但是神给人一个自由的意志，所以你看见吗？神这个没有在这个人堕落以后啊，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堕落以后，神当然是用那个这个火箭呢，用基路伯呢，就围绕着生命的路，生命的树，因为现在人不能再靠近生命树了。但当时呢，神尊重我们，他没有在善恶树的周围这个围上这个火箭，如果围上火箭，我们人没有堕落的可能。所以神给人一个自由的意志，因为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神能说是，神也能说不。所以现在他所创造的人能说是也能说不。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伊甸园的故事。所以当初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亚当得胜了，亚当真的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站在神这一边，那撒旦就蒙羞了。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神就借着亚当，就要从撒旦的手里就得回那些领土。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事实上呢，这个就是，所以那个时候，当人能够在地上为神掌权的时候，那就是叫神的国度能临到这个地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借着他所赐的福，和人立了约。有人说神和亚当立了约，和挪亚立了约。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那神让这些人不光是能够彰显神，因为神人像神嘛，所以一面是彰显神，但另一面能够为他在地上做权柄，能为他在地上掌权，让生命树里面那一个权柄能从我们上流露出去。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一面是治理，一面也看守，那么这样呢，神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因着治理，当然那个因着治理，当然就有掌权的范围，掌权的范围就是一个国。所以这个国呢，乃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所预备的国。但是很可惜，人啊堕落犯罪了。那因着人堕落犯，在人没有堕落以前，你看见吗？没有堕落以前，你看那个你看见在这个在伊甸园里面的情形。那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狮子啊，这些东西都是吃草的，所以他们的性情不一样。所以你现在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千禧年呢，事实上呢是回到伊甸园的情形。人堕落犯罪以后，那你看见说所有的万物也跟着背叛。所以现在本来呢，亚当呢，他可以看见一个鸟，他可以一个鹦鹉，他可以挥挥手，这个鹦鹉可能就要跑到他的肩膀上，就唱首歌给他听。那么那个时候，因为亚当伏在神底下，那很自然这些万物也听话了。但是等到人堕落犯罪以后呢，你看见现在狮子就不听话，而且就这个性情就改变了，万物也跟着就背叛。所以现在连文字都可以逼迫我们，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了，你看见吗？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就是因着人堕落犯罪了，你看见万物就受了污染。不光万物受了污染，你看整个的秩序就不一样了，地呢就长出荆棘来。所以你看整个世界呢就变成一种混乱，变成一种混沌的混乱的情形。那么现在你看见人与人中间，你看见因着罪的缘故就有了凶手了，然后慢慢的就成出来，然后慢慢的你看见有一些政权就出现。那政权的出现呢，就是为着要控制这些纷扰的情形，以控制这些这个混乱的情形。但是因为这些政权呢是落在罪人的手底下，所以呢慢慢的它就开始腐化了。虽然也可以很理想的制度，所以结果变成人与人相争，部落与部落相争，民攻打民，最后呢你看见国就攻打国。那么所以这就是世界列国的开始。这个世界你看，有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就这样就开始了，然后痛苦困难疾病饥荒不义就渗透到每一个层面。那么神当初所创造的那些完美的情形，那个美景就完全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不光是来到地上要解决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与神隔绝了，本来与神有亲密交通的，像神和亚当中间能有交通，所以万物就和谐了。 那因着我们与神有了间隔，所以你看见万物就混乱了。因着万物混乱，人就攻打人，民就攻打民。那弟兄姊妹，现在我神爱世人，那为着要解，那所以一面呢，他为我们预备救恩，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就叫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叫我们与神和好了。但是不要忘记，一直等到主回来，特别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你看见我们那个时候，你看见圣经说万物都要复兴。所谓万物复兴呢，就到那个时候，因为现在你看万物都在叹息嘛。根据罗马书，你看见说，因为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中，这就证明人堕落犯罪以后的情形。但是我们的主回来，他不光是要叫我们的身体改变，不光是要给我们一个不朽坏的身体，那更重要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要叫万物复兴。万物复兴什么意思呢？就叫所有这个万物要回到什么？回到这个当初神创造伊甸园的情形。这个是神最后所要达到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读到马太19:28，主说到了复兴的时候，那么到了这个使徒行传3:20，也说天必留他，到了万物复兴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所谓万物复兴，就是指着什么？就是指着千禧年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有的人能够进到神所预备那个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神要给人看见说，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所完成的救恩不光是解决了我们的问题，你看见说，也解决了人与人中间的问题，也解决了人与兽中间的问题，乃人与万物之间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如果人不堕落犯罪的话，人的情形应该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在属地的部分，就是千禧年属地的部分，那严格说来呢，那就是神给我们看见最后的大同世界是什么样子，一个理想的世界，一个没有罪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不要忘记啊，比起属天的那部分不能比的。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地上的部分是给我们看见人如果不犯罪的话是什么样的情形，结果呢，这个地上的情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怎样带回，把人带回，把世界带回到他当初创造的情形。但这个还不代表他最高的旨意，最高的旨意是在属天的那部分看得见的。你看见这些人有了基督的生命在他们里，所以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虽然今天在地上，你看见有一个属天的国度，有一个属天的部分，神把我们像众星一样摆列在那里，但另一方面，神因着他自己的话，他就在地上摆了一个很大的橱窗。那这个橱窗有一部分是以色列国所表现的，一部分乃是地上的列国所表现的。那到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的救恩是做到完全的地步。你看见我们的主的最后，你看最后你看见吗？连狮子跟绵羊能够在一起，小朋友手能按着毒蛇的口。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你就知道当到万物复兴的时候，那很明显你看见这些情形都要回到伊甸园的情形。所以我们要知道，当你看到这个千禧年地上的情形的时候，你大概就看到了当时，就想到当时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的话，那么伊甸园应该有的情形。所以神所预备的国，严格就说来，就是如果亚当不犯罪的话，那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亚当所承受那个国应该就是这样，就应该就是这样，就是在地上的部分应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指着这个世界的情形，那么指着以色列人也是如此。那大家知道说，等到人犯罪了以后，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拣选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然后从亚伯拉罕产生一个家，就是雅各家，然后从雅各家呢就产生了以色列国。 那神为什么要选这个国呢？神要让他在万国中做见证，等到这个全地都拜偶像的时候，那么神要以色列国起来为他做见证。所以神让以色列国要做圣洁的子民，而且呢要做祭司的国度，希望借着他能够把福音，就是能够把神的救恩送到地极，能叫外邦人能看见光，能够悔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但是很可惜，我们但那个时候呢，神也应许，神也赐福给他们。那么神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跟从的话呢，你们就神就要使他们超乎天上万民之上，以至于他们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你看神给他们的应许，但这个情形从来没有应验过。我们知道说，一直到现在，你看以色列一直失败。那我们现在问，难道神在以色列身上的那个呼召，神要后悔的吗？我们知道神的恩召从来不后悔的，神既然呼召了以色列人，他一定在身上要完成他的旨意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在什么时候你看见以色列能成为什么？能成为祭司的国？那感谢主，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神和大卫立约。所以讲到千禧年，你知道乃是神和亚伯拉罕跟大卫立约的结果。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神为着守信，神为着遵守他自己所说过的话，所以不错，神忠心的旨意乃是基督和他的教会，那是毫无疑问。你看见所有，你看见天上的情形，这个就是神永远旨意要达到的。但另一方面，神的话不能够随便就废去的。神既然答应亚伯拉罕，神既然答应这个大卫，说是大卫的宝座是有人一坐在上面，而且大卫的国要无穷尽的。那么弟兄姊妹，只有主耶稣来到地上回来的时候，当他在耶路撒冷登基的时候，当他坐在大卫宝座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果然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以大卫的国那是没有穷尽，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缘故，你看见吗？所以我们看见说，你看见除了属天的部分之外，你看见主在地上留了个橱窗，因为地上的人所能看见的不过是物质的。那么不要忘记，这些人虽然以色列人虽然全家悔改了，但是他们没有得出个复活的身体。那个时候他们还留在地上，他们没有得出复活的身体。所以那个身体呢，还像我们今天啊，他们仍旧能够娶妻，仍旧生子等等等等。所以你看见吗？天上的那个国乃是不朽坏的国，那个国呢是必须要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才能够承受的。那么地上的国呢，神仍旧留在那里。为什么？因为神要见证说他的话永远不会错，他的恩召是不后悔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许许多多都应验了。比方说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他的版图啊，这个弥赛亚的国版图是从埃及河一直到尤弗拉底河，到这个什么，到这个波拉大河之地，那块地方都是。那弟兄姊妹，在大概在这个所罗门的时候几乎要达到了，但他所能够达到的，弟兄，严格说来，不是今天真的尤弗拉，不是真的今天埃及小河跟尤弗拉底河。如果真的尤弗拉底河中间这两中间的话，那应该包括今天的阿拉伯半岛才对。所以我们知道说，一直到今天，这个预言还没有实现。但是弟兄姊妹，神的话不能废去。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将来，到了弥赛亚国的时候，你知道创世纪十五章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一定要最后实现。还有地上的万族都要因着你得福，从属灵的方面来说一点都不错。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已经成就了，因为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但是从肉体一面来讲还没有应验，所以一直要等到什么？一直要等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悔改了，全家得救了，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然后呢，你看见许多外邦人说来，他们就做了他们的祭司，就教导他们，神的知识就充满大地。然后呢，他们很自然的就被领到神的面前。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说地上的万族呢都要因着他得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我们知道说这一部分是很重要，你不能一直讲属灵的， 如果光讲属灵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神的话你要把它摆在什么地方呢？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才看见，才明白说，原来呢有属天的部分，还有呢有属地的部分。那么这个属地的部分，当然我们知道是公义的彰显。那么世上所有的国今天都没有公义的，但到时候你看是公义的彰显。那不光是公义的彰显，而且呢真理要被推出。那这个国呢，而且是有怜悯有温柔。你看见公义和怜悯啊，根本可以说是两个极端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等到我们的主作王的时候，你看见今天地上因着人犯罪堕落所不能行出、所不能发表的一种情形，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那个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希腊大帝国，还有巴比伦大帝国，从本质来看，他们所发表乃是兽性，所以他们的国好像是兽的国一样，这是世界上的一些情形。那么只有等到我们人子从天而降，他所建立的国，你看见现代人才开始像人了。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他能做人中人，能做人上人。否则弟兄姊妹，在没有得救以前，你看这个世界是堕落到次人的地位。而这个世界从外面来看是金银铜铁，就是那大人像所代表的，但实质来看呢，有的像熊，有的像狮子。那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有希望吗？我们要问说，这个世界什么时候有希望呢？感谢主，主第一次来是解决属灵的问题，第二次来他要解决其他的问题，政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没有公义是不是？没有公正义是不是？到了那一天，弟兄姊妹，你看见不光是罪除去了，不光撒旦被捆绑了，而且当基督作王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历世历代人类希望追求一个理想的国家，希望能够追求一个民主，这个追求一个富裕的国家，弟兄姊妹，你看见人都失败了。就算是今天在这个国度里面，应该按理来讲没有种族歧视了，但那个是台面上的情形，不是台面下的情形。所以但是等到那一天，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台面，和没有台面上，没有台面上，那原因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作王了，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到那个时候我们才晓得，这个属基督的国不光是有公义，不为公义到这个地步有棱有角，你看见他有怜悯有温柔。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必有宝座因慈爱建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塑行公义。那弟兄姊妹，这是今天看不到的，但到那一天我们统统要看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基督和他的圣徒一同掌权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你看见说，犹太人要做祭司，所有的外邦人要做百姓，那么这个地上的国就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要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所以那个时候到处都是和平，那么也有社会正义，不会说每一个人在那里劳力所获的不会被别人剥削。所以圣经说，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也栽种葡萄树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的人。那弟兄姊妹，你看，就在这个国度里面，你看见所有的弱势都不会被顾到，因为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因为基督要将真实、将公理传开。所以弟兄姊妹，到了那一天，这些事就要发生了，到那一天，这些事情就要实现了。那么不止如此，你看这个世界是个充满富裕的世界，有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涸之地要变为水泉源。那不止如此，根据以西结给我们看见说，到时候有水要从，我们知道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说这个圣殿山那个大的磐石要裂开的，然后就是从圣殿那里要流出活水，而那个活水要变成河，最后要流到死海，死海要变成像 加利利海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到那个时候整个世界的景观都改变了。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作王了。那不止如此，到那个时候呢，你看见身上的残疾和疾病就要被纠正过来，就要被医治好。所以圣以赛亚说，那是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是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够唱歌。又说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那弟兄姊妹，你看现在到处都是病，到了那一天我们知道这些都没有。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些人还是带着像我们的肉身呢、啊、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复活了，那这些人他们还带着肉身。我们说过，那些缅安国是被迁到，是被迁到千禧年里面去。他们不是得着永生，他们是进入永生，他们进到千年国的范围里面。所以属天的跟属地不同在哪里呢？属地的和我们今天是一模一样的，也生儿也养女，你看见那些一切都是，一切都是照常的。但是唯一不同在哪里呢？唯一不同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他们还是有这个肉身，还是有这些身体。但是现在你看见说，就在这种情况下，当基督掌权的时候，你看见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所以圣经说，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受岁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还有到处都是欢乐。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这个以赛亚说，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你们必唱歌像守节的夜间一样，并且心中喜乐。那么还有，你虽被撇弃被厌恶，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那么以赛亚也说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耶利米也说，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就好像回到伊甸园一样。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橱窗，就让那些还是物质的人能看见神的救恩。那我们这些人已经到了天上，我们已经进到实际里面去了，所有在地上的他们仍旧是在影子里面。但是神要借着，主要借着这件事证明说他是怎样的要掌管这个世界。那么弟兄姊妹，最后我想我这个大概这样的情形，最后我想我要提起一点来，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那个时候的敬拜的问题。那么这个是我们读千禧年最难的一点，尤其是读到以西结最后八章的时候。那我们常常问说，那么那里那个圣殿是不是真的圣殿呢？还是有的人认为说是不可能？那不可能有它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第一就是因为太大了，那么几乎你而且那个尺寸都不一样的，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不过是一个不是一个真的一个圣殿。但是呢，读圣经呢，有的人他们觉得根据这个以西结的形容呢，好像应该圣殿在那里。那如果这样的话，在真理上有困难，就是说我们的主已经是我这个，如果圣殿在的话，祭祀也在。如果祭祀在的话，那你怎么解释？比方说今天你难道还牵牛牵羊来？那这些人已经全家得救了，难道以色列人还牵牛牵羊来？那这个不是开倒车吗？所以这个在解释圣经上就发生难处。那有一班弟兄们，那我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不相信以赛亚，就不相信这个以西结书那里所讲的是真的一座圣殿。但如果那真的是一座圣殿，因为我们知道到时候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地壳要产生变动，等到主回来以前要有很大的地震，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圣殿山呢要变成高过万里，那么要特别高起来。那么所以它的的确那个时候跟现在不同的，所以这个应该不是很大的难处。而且你看这个以西结那里形容，你如果完全把它用灵然来解释，把它解释的教会，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只能够回到圣经。那么如果这些话的的确确按照字面来解释，是不是对我们发生难处？有没有对我们发生难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以西结书把它弄清楚。那么根据以西结，当然那个时候圣殿跟所罗门圣殿都不一样，很大，面积尺寸都不一样。那么而且那个时候的圣殿呢，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这个圣经里面的形容的话，那么你第一个你读不下去的就是的的确确五种祭都还有， 没有问题的。比方有赎祭，有赎罪祭，有燔祭、赎愆祭、赎罪，通通有的，五种祭通通有。那么现在问题我们要问，这个等到圣经到了千禧年，是不是神有意思再回头走回头路，是不是再把犹太人带回到摩西的制度底下，我们要把它弄清楚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要比较这个以亚伦的圣，就是说这个所罗门的圣殿跟这个以西结的圣殿，那么或者跟摩西那个时候的会幕，到底什么地方是相同的，什么地方是不同的，什么地方是多出来的啊，这个我们要弄清楚。我想如果弄清楚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太大的难处。第一，他们哪些地方是相同的呢？比方说祭坛是相同，没有问题，祭坛的确是相同的，而且在那里要洒血，而且呢这各种的祭都要献上，所以这个是肯定的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么你会发现他们仍旧有立位的制度，不过我们要知道立位人都因着背叛的缘故，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以西结书的话，你发现到那个时候立位这个制度好像废掉了。不过呢，问题不是完全废掉，就是他神明明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够亲近我，所以你若仔细去读那段圣经的话，圣经明明这个以西结是怎么说呢？以西结是说这些这个大概是怎么说呢？让我很快的说一下，神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也不可挨近我的一件圣物，就是至圣的物。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因为他们离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个时候神对于立位制度有了个大的调整。那不过呢，在这里面就一个家的，就是立位人的撒都的子孙呢，仍旧可以做祭司。那么谁是撒都呢？不要忘记这个撒都啊，不是所有立位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所以在这里面呢，只有撒都一家的人。这个撒都一家的人做祭司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大家都知道，这个撒都呢，就是大卫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祭司，他是非常忠心于大卫的和所罗门的。所以不要忘记以西结的圣殿，这里讲的和王，将来我们的主要回来做王，和王发生关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发现那个立位的制度已经跟从前不同了，而且你看见说这个亚伦一家只剩下什么呢？只剩下撒都这一支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记得，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还是跟从前一样，但是又不一样。那么这个仍旧有守安息日，那么还有呢早祭，每天晚上早晨献祭要献的，但等一等你看见晚祭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个他们，所以这些地方已经不完全，很多地方很像，很多地方呢已经没有了。那比方说仍旧有什么呢？仍旧有这个逾越节、祝棚节，但是五旬节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讲到节期不完全，应该三个，有逾越节，有这个祝棚节，还有就是五旬节，但是为什么五旬节不见了呢？所以你看相似的地方还是这些地方还有，比方说这个禧年还是有的，禧年还是有，每五十年这个还是有的啊。那么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相似的地方，但如果你注意到他们不同的地方，你发现远超过他们相似的地方。所以你就知道说神没有意思要回到祭司的制度，回到摩西的制度，没有这个意思的。那现在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到底他们不同在哪，因为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哈，我们把它结束就可以了。那么到底有些基本的不同在哪里呢？第一点呢，那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它的这个尺寸不同，这个大家看得出来很清楚，是很不一样的，跟所罗巴伯跟所罗门圣殿都不同的。那么还有呢，这个外院的尺寸、门的尺寸、墙的尺寸、院子的尺寸，还有甚至于这个圣殿在哪里，那么甚至于圣殿在一个很高的山，我们说应该是同样一座山，不过那个时候呢被挺起来就是了，那么甚至于呢和圣城都分开的，所以这个的确是不同。那么还有呢，现在你会发现这个里面还有一些不同，比方说吧，这个很多东西没有了。第一，没有约柜；第二，没有玛拿的罐；第三呢，没有亚伦的杖；第四呢，没有法版；第五呢，没有基路伯；第六呢，没有这个什么，没有这个施恩座，没有这个金灯台， 也没有陈设饼的桌子，也没有幔子。那么大家都知道说，在这个旧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赎罪日。赎罪日里面有几样东西都没有了，大祭司没有，然后呢约柜也没有，那么还有呢这个 mercy seat 就是施恩座也没有，甚至于连赎罪日那个时候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比较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说，你不管怎么样，圣殿里面最重要的应该是约柜，还有施恩座，还有呢起码金灯台应该还有的，但是金灯台也没有，还有呢陈设饼桌子应该也有，也没有了，那么还有幔子也没有了。意思就是说，从前呢你需要进到至圣所，现在这些事都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做？所以大家现在如果你明白就很清楚，原来第二个圣殿，弟兄姊妹都知道说，在圣所，在至圣所里面，大家都知道没有约柜。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第二个圣殿存在的时候是和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是重叠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既然主耶稣来了，所以当然约柜就不需要了嘛。所以现在更清楚了。等到现在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比较，仔细的把这个和这个旧约的圣殿一比较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要到圣这个赎罪这件事根本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主在十字架已经完成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会发现说，凡是这个地上没有的天上都有，地上没有的神告诉我们得胜的要给他隐藏的玛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新奇奇吗？地上没有陈设饼的桌子，但在天上呢你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你从这些地方你把它放在一起，你就会很清楚，圣灵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不同了。你不能千万不是说那个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回到旧约去，不是的，根本不是不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因为有属天的部分，有属地的部分，天上的都是实体，地上的都是影子。现在圣灵是要用这影子来对这些地上的人来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并不表示从现在开始你地上看不见任何一个葡萄树，葡萄树还在这里。所以现在我们就很明白了，如果几个主要的部分跟旧约的都不同了，跟旧约圣灵都不同了，那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那么唯一剩下的是他们献祭的事，唯一剩献祭的事，唯一的就是祭坛的事。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个。那么现在在那个时候，既然他们不应该回到犹太教去，那么就表示说他们献祭这件事就好像我们擘饼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擘饼纪念主，我们是纪念主的死。所以虽然桌子上所摆的饼和杯代表基督的身体，那是指整个祭牲来说的，主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了。但是现在弟兄姊妹，每次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乃是怀念的意思，乃是纪念的意思。所以读圣经的人认为说，那么你如果这样比较的话，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虽然还是五个祭，虽然还有祭坛，那么那个意义是什么呢？那个意义很明显的就是说，他们在那里献祭不过是什么？不过是表演，就是再一次给我们看见那是这些什么东西，这些根本都是一些影子，不是实体。这些东西不过是把罪遮盖了，不能除去罪。只有主耶稣呢，他是神的羔羊，乃是除去罪孽的。所以相信说到那个时候，如果这些是仍旧有的话，那并不是说现在我们要开回头了，不是，因为他们到底还是属地的子民，他们到底还是要把福音送出去。那真正的实体已经出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问题的。所以他是我们的大祭司，难怪大祭司也没有，他那个时候已经发光了，难怪金灯台也没有。所以当这些都缺席都没有的时候，你把它放在一起，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相信说，虽然这个恐怕是在你读讲到千禧年是最难的一部分，但是很可能呢，答案是在这些地方。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这只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最满意的。那也许有的人还是觉得不满意，那么不要紧，我想要紧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是 你可以相信是没有圣殿也可以，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到了那一天，我们要晓得，就算是这个地上有这个以西结的圣殿，但事实上呢，它不是把我们带回到哪里，不是把我们带回到摩西，因为千禧年那个所那个约呢，乃是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呢。我们相信说他最多是把我们带回到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情形啊，当然我们知道这里面还不是很我还有的地方我们是解释不明白，当然回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就燔祭坛我们能懂得，那么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做家长的都可以先赎罪祭呢，像这些地方我想也还是有些问题我们还需要留着我们再仔细的来看，但是不要紧，但是最重要就是说这个基本的重点，我想我们应该靠着主的恩典应该能看得是清楚了，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千禧年将来要有的情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讲了这么多，对我们来讲最切身的那是进天国，那特别指着属天的部分，而且我们那个时候要得着复活的身体，那的的确确比在地上那些要好的太多了。你看见吗？到时候因为罪的缘故，所以最后呢，等到撒旦被释放的时候，那么你看见他们有的人还是背叛，所以可见罪还在地上，那时候死还没有完全离开。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那一千年的确是快乐安详的一千年，因为撒旦那个时候被捆绑，那一千被捆绑了一千年，所以呢，我们知道人类所盼望的将来的一个大同的世界，一个理想的世界啊，的的确确只有当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才真正能够在地上实现。那今天我们在地，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醉心于世界上的政治，迟早有一天你要失望的，因为不管制度多好，都在罪人的地上，所以等到那一天，那你看见说主要用铁杖来管辖王国，他要用公义来治国，用公正来治国，用真理来治国，那么不光是如此，而且是怜悯，而且是温柔，他要以慈爱来做他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是将来那地上的情形。那我再说这个天上的是属天的部分，属地的部分呢，有人子的国，就是弥赛亚国，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神为从创立世界以来为亚当的族类所预备的国。那么这个就是最后神有没有完成他的旨意，你只要看看这个，你只要看看整个的天国就很清楚，有属天的，有属地的，那么然后你就会发现说，那么圣经里面啊，神所要完成的，最后他通通要完成，那么借着这个千禧年，那么神继续的工作，那么一直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个个都是宝石，那么个个在主面前都是得胜。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